中共无预警泄洪之时，仲使出一个毒招。第二季外资投资减少近九成，越南中建岛经建机场跑道，21岁女子出车祸，手机呢一个功能救咗佢一命。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河北水灾之后，有大约200多万灾民等待救济同赔偿，但传出嚟嘅消息令人失望。
8月16号，海外社交平台流传一份官方文件，系保定市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灾后应急救助嘅政策。落款时间是8月11号。从文件看，保定市的救灾政策是房屋倒冧没地方住的，每人每日发30元，最多发放15日。家有人遇难的，每名遇难者赔2万，房屋倒冧的发4万。现在4万人民币根本不够重建住房。房屋倒冧之后，百姓亦很难在15日内找到安置地点。网民质疑这些钱够做什么，另有网民自爆我地村庄价绝收，每亩赔偿9元。还有河北灾民收到政府发放的救灾物资，居然是农药同杀虫剂。灾民叹息，土地绝收，发这些做什么？即使这么不起眼的补助款，百姓亦不一定能够拿到。有网民就悲观表示，保定这份文件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家没人死，房屋没冧，就一分钱都没有。由保定市代管的涿州是这次官方泄洪的重灾区。网传一份灾区受灾信息收集表，看似官方为发放补助款而了解受灾情况，但调查内容细思极恐，都是关于住户的社会关系。是否是党员，是否是两位干部，有没有上访记录等。有人直批成张表格只有当前诉求一项调查是真正和灾难相关，结果最后又来一行细的字，只是初步调研，不作为最终赔偿依据。灾民受灾不单止没有补偿，还要腾出手来帮狗官写作业交差。灾民在等待安置赔偿的同时，更多有关水灾的内幕被逐渐曝光。有消息显示，中共在偷偷泄洪的同时，疑似关闭了保定地区的手机信号。一段影片入面，涿州一位七旬老人藏永忠哭诉，51岁的仔当时瘫痪在家。8月1号洪水来时，父母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无法求救，儿子溺毙。较早前其他详细描述涿州受灾过程的贴文亦都提到，8月1号开始越来越多村民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有人猜测或者是因为大水冲毁手机基站，亦有人发文说，其实对于任何灾害，只要死了人，规模稍微大一点，中共都会切断信号，防止灾民自救或者有灾区的信息流出来。相对于和谐稳定的局面来讲，灾区人的命真是不算什么。目前民间仍在追究水灾遇难人数。涿州码头镇码头村主任曾经讲过，村入面20多人的尸体还在牛圈入面。按照官方公布的涿州人口数等比例推算，涿州遇难人数大约是5200至7800人。再扩大到河北省，如果全省有1/10村庄被淹没，这样死亡人数约在10万至15万。因为官方掩盖真相，百姓被迫讨伐推算，数据当然不会准确。亦有人说涿州常住人口约70万，无通知就放水。乡镇大多数低矮的住房，被害人数按1%计算，有7000，按5%计就达35000，按20%就是14万，自己看住办。
中共最新数据显示，外资第二季投资总额年减近九成。美国媒体报道，高风险正在阻碍资本流入中国，外资断流趋势恶化。
中共最新数据显示，外资第二季投资总额年减近九成。 美国媒体报道，高风险正在阻碍资本流入中国，外资断流趋势恶化。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外国企业四至六月在中国投向建设工厂等方面的投资是49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的降幅达到87%，创下新高。美国之音报道，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达到25年来最大的下降，几乎断流。报道指出，面对外资撤出，虽然中共13日紧急公布24项措施，试图重新吸引回流，但北京动辄将外国企业作为打压报复对象，加上中国经济疲软乏力，及与西方的战略竞争，都令外资加速远离中国。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艾希顿认为，在疫情清零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中共一系列新规和行动促使外企对中共决策的不信任，例如对外国商业情报公司的突击搜查，以及反间谍法修正案中的模糊之处，都令外国企业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投资的计划。此外，中国经济乏力亦加速外资离开。对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余伟雄说，今年中国房地产业的泡沫破裂，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在过去，外商直接投资是跟着中国内需的脚步，随着中国内需的下滑，外国企业认为亦没必要再华投资了。
近期中共在离越南海岸线最近的中建岛修建机场跑道设施，分析认为共军加强该地的军事武装能力，有降低美国及其盟友使用越南港口的可能性。
近期中共在离越南海岸线最近的中建岛修建机场跑道设施，分析认为共军加强该地的军事武装能力，有降低美国及其盟友使用越南港口的可能性。据媒体战区报道指出，七月的卫星图像并未显示中建岛有工程建设的迹象，但在8月10日的卫星相片中，发现在原有的小港口和直升机停机坪外，增加了一个大型的工作区，一栋水泥建筑物和一条600多米长、近14米阔的短跑道，虽然可能还在工程初期阶段，但建造速度令人惊讶。卫星相片上显示的机场跑道明显较短较窄，专家推测可能是用于短距起降涡轮螺旋桨飞机和轻型飞机，最可能的用途是部署中高度无人机，可以辅助南海海域侦察安全保障任务。因为该岛的地理限制，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上面建设基础设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专家认为，中建岛机场或者是无人机的前哨基地，借由空运能力部署地对空、地对地反舰导弹系统，除了更进一步保障海南岛军事设施外，亦降低美国及其盟友使用越南港口的可能性。目前西沙群岛实际上由北京控制，但越南和台湾亦声称拥有主权。中建岛的地理位置特殊，是西沙群岛中最西南侧岛聚，面积只是有1.5平方公里，距离越南岘港320公里，最近的点只有240公里。原本共军重点经营西沙群岛中的永兴岛，而这一次突然在中建岛投入建设，令不少专家诧异。西沙群岛有30多个岛聚和100多个礁石浅滩组成，近年来中共一直在这里发展军事项目，扩大建设规模和范围，国际社会对此争议很大，这个亦导致了中共与邻近国家的紧张关系。近年来越南一直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挑战中共对西沙群岛等地区的侵犯。另外，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母6月25日抵达越南中部的岘港访问，两国不单止确定了日趋密切的经贸关系，而且都对中共的军事扩张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高度关切。
日前嚟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一名21岁女子遭遇严重车祸，如果唔系手机上嘅一个功能，佢可能就无法存活。
据 CP24 报道，8月5号，汉娜拉尔夫独自揸车行驶喺安大略省一条郊外公路上，唔知乜嘢原因，佢开嘅车撞咗一棵树，而佢所处嘅位置偏僻，要揾到佢可能需要好几个钟头。但庆幸佢手机上嘅碰撞检测程序通知咗紧急救援人员同佢嘅紧急联系人，并向距离最近嘅急救人员发送咗佢嘅确切坐标。碰撞检测功能是去年苹果 iPhone 14系列 Apple Series 8第二代 Apple Watch SE 和 Apple Watch Ultra 引入的新功能之一。据苹果公司称，该功能可利用手机和手表上的多个传感器检测用户是否遇到碰撞，然后根据情况设备会通知当地的急救人员和他们的紧急联系人。安娜回忆了车祸发生后的情况，她说她们能够这么快找到她，感到非常惊讶，否则自己就无法幸存。当时安娜受了重伤，需要切开汽车才能够被解救出来。她被紧急送到医院，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她的父母表示她已经除了呼吸管，并在康复中。在事故中，汉娜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挤压，她已经接受了几次手术。她的父母说，真是希望她能够重新站起来。她的女儿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正在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她成日唱歌，没了她，间屋感觉空荡荡。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